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是国际要闻。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制造了星期四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发生的炸弹和枪击协同袭击，袭击造成7人丧生，其中包括全部的5名袭击者在内。与伊斯兰国有联系的一家新闻机构说，在雅加达市中心一个高档住宅区发动的袭击，目标是针对外国人和保护他们的安全部队，在20名伤者中有外籍人士。早些时候，印尼国家警察总部的发言人任安东说呢，一个与伊斯兰国有关的组织可能制造了这起攻击案，袭击者们可能试图效仿去年11月在巴黎发生的恐怖袭击。雅加达警察局长还进一步点名在叙利亚的一名印尼籍人士要对此负责。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所有东南亚的伊斯兰国头目都想成为地区头目。他说，这是为什么印尼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巴赫鲁姆纳伊姆阴谋策划了这次袭击。袭击是从上午在雅加达一处周围有购物中心、高级酒店、大使馆和其他办公楼的地区发生的一系列爆炸开始的。最开始的两次爆炸发生在一家星巴克的户外吸烟处和停车场，第三次爆炸发生在一个小警察局。武装分子与警方之后展开一天的激烈枪战，当局傍晚宣布呢，袭击结束，5名激进分子全部被打死，1名加拿大人和1名印尼人丧生。土耳其星期四表示，对2天前发生的自杀炸弹袭击事件实施的复仇行动，已经导致200名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被击毙。在伊斯坦布尔发生的袭击事件导致10名德国游客遇难。土耳其总理达乌特奥卢说，土耳其军队动用大炮和坦克向其与叙利亚的边界地区和伊拉克北部一个土耳其营地附近开火，击中500个伊斯兰国目标。他说，袭击是过去48小时内进行的。达乌特奥卢在安卡拉的一次与各国大使的会议上说呢，如果有必要，土耳其还可能针对激进分子发动空袭，并誓言坚决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直到他们离开边界地区。在这同时，土耳其内政部长表示，当局现在已经逮捕了7名与自杀炸弹袭击有关的嫌疑人，其中3名是俄罗斯籍人士。这次袭击发生在清真寺广场，这里有土耳其最吸引游客的历史遗迹，包括奥斯曼帝国时代的蓝色清真寺和圣索菲亚大教堂。这座大教堂曾经是拜占庭的教堂，之后成为清真寺，现在是一个博物馆。土耳其当局表示，袭击是由28岁的伊斯兰国叙利亚籍成员纳比勒·法德利实施的。他最近作为一名难民进入土耳其，但是没有被安卡拉列为恐怖分子嫌疑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结束对叙利亚城镇的围困，他并警告说，所有冲突各方用饥饿作为武器是战争罪行。潘基文星期四在一次对会员国的讲话中说，所有各方包括应以保护叙利亚平民为首要职责的叙利亚政府正在犯下国际人道主义法所禁止的暴行。潘基文设定了他在2016年，也就是他担任全世界首要外交官最后一年的工作重点。潘基文说，叙利亚冲突各方因加重平民的痛苦，施加毫无道理的折磨而有罪。他呼吁立即无条件并不受阻碍地允许人道工作人员进入。救援机构星期一进入叙利亚3个被围困的城市，这是自去年10月以来的第一次。救援人员在政府军封锁的麦达亚和反叛武装控制下的福阿和科夫拉亚发现了挨饿的民众。阿富汗东部的官员说，美国星期四发动了一次无人机空袭，击毙了伊斯兰国当地组织激进分子所称的呼罗珊的头号指挥官，另外至少有11名激进分子被打死。这次无人机发动的导弹袭击是在阿钦进行的，那里是南格哈尔省地处偏远的一个动荡地区，据信伊斯兰国已经在那里建立了总部。在喀布尔的美军官员确认星期四在那一地区发动了一次空袭，但是表示他们无法确定伊斯兰国在当地指挥官哈菲兹·赛义德汗是否丧命。南格哈尔省省长的一名发言人对美国人表示，官方确定哈菲兹·赛义德汗，也就是呼罗珊的伊斯兰国头目以及他的武装人员被打死其中。
VOA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从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伊斯兰国组织宣称实施了对雅加达的流血攻击。中国多名维权律师近日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批捕。中国努力打消20国集团对中国经济的担忧。美国15亿美元的强力球乐透奖已有归属。另外，在台湾即将在周六举行总统大选之际，美国星期三呼吁避免两岸关系因台湾大选而紧张升级。有关详情，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最新的消息。伊斯兰国组织宣称他制造了星期四发生在雅加达的炸弹和枪击协同攻击，造成7人丧生，其中包括5名攻击者。与伊斯兰国组织有关联的阿马克新闻机构说，在雅加达市中心一个高档区实施的攻击，目标是针对外国人和负责保护他们的安全部队。早些时候，印尼国家警察总部发言人任安东说，一个与伊斯兰国有关的组织可能制造了这次攻击，攻击者可能是要效仿最近的巴黎恐怖攻击。星期四上午，在雅加达市中心高档购物中心、高级酒店、大使馆和一些办公楼附近发生一系列的暴力事件，据报共发生6起爆炸。警方说，激进分子同警方交战了一整天，在傍晚时分，当局宣布攻击结束，所有5名激进分子都被打死。次晚，一名加拿大人和一名印尼人在枪战中丧生。发生攻击案的塔姆林大街是雅加达的交通要道，已经重新开放。警方说，在清理现场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一个大的和5个小的没有爆炸的炸弹，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炸弹为什么没有被引爆。目前不清楚伊斯兰国为什么选择攻击雅加达。去年11月，印尼政府接获伊斯兰国组织的威胁，声称要在首都雅加达发动协同炸弹攻击。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表示，自从巴黎和加州圣贝纳迪诺发生恐怖袭击以来，重新夺取伊拉克摩苏尔市和叙利亚拉卡市的战役冲击了伊斯兰国组织的大本营。他说，自那时以来，我们不仅维持了势头，而且做出了更多的努力。我们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全方位向伊斯兰国施加了这个战役开始以来最大的压力，压力正在产生影响，并为进一步加速战役造成了更多机会。卡特在肯塔基州坎贝尔堡军事基地对美国人发表了上述讲话，这些军人即将被派到伊拉克，帮助训练伊拉克和库尔德人武装击败激进分子。卡特将于下周前往巴黎、法国、澳大利亚、英国、荷兰、德国和意大利的国防部长举行会晤。他说，摧毁伊斯兰国对上述任何一个国家都利益攸关，需要各国倾力相助。而在另一方面，抵达叙利亚被困城镇和乡村运送紧急救援物资的人道主义工作者说，被亲政府军围困了5年战乱中大部分时间的社区处于极其恶劣的状况。联合国说，冲突的结束仍然遥遥无期，叙利亚境内和邻国的叙利亚难民营的人道主义需求则在日益增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为大约42000被战火隔离的居民运送健康的食品，人道主义车队星期一抵达被困的叙利亚城镇麦达亚。红十字会的一位发言人说，救援人员发现那里的人们处于绝望之中。
It was very, very heartbreaking to see that, definitely food.
看到那里急需食品、药品和其他人道主义救援的状况，令人心碎。我们看到在检查站等候我们的人们， 在第一辆卡车驶入时，他们仍不能相信这是真的，救援真的给他们运来了。
在叙利亚的联合国协调员打电话给纽约的记者，运送的食品是50公斤装的纸箱，里面的食品够5口之家一个月的需用。他说，重要的一点是要继续运送这些物资。在媒体披露被政府军围困的地区发生饿死人的报道后，联合国派出了救援车队。
一位医生向我们报告一些人饿死，那些患慢性病的人尤其危险。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即使健康的人们同样也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孩子们到外边找草吃，这是他们最后能够找到的有营养的东西，但周围埋着地雷。
叙利亚联合国代表称，这些报道是媒体杜撰的。
捏造这些报道的主要是你们的半岛电视台和阿拉伯卫星电视台，这并不是针对你，但你们的电视台捏造了这些报道。你等等，我还没能说完，你们因为这些指责和谎言负责。
大马士革派军队向两个被反对派军队围困的城镇运送物资，据称大约40万叙利亚人被冲突各方所困。联合国发展机构星期二呼吁成员国今年捐赠约80亿美元，用来帮助该地区的2200多万人。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中国有多名维权律师近日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批捕，他们去年7月9号被指定监视居住。关注此案的北京律师表示，当局起诉周世峰等人的依据究竟是什么，目前仍然不明朗。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周世峰等维权律师去年7月9号被失踪后至今已满半年，1月11号传出消息说其中多人被正式批捕。周世峰、王全章、李淑云和李和平律师的助理赵薇的罪名是涉嫌颠覆国家政权。另一位北京律师谢燕义和湖南长沙律师谢阳两人的罪名则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丰瑞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刘晓元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些律师被关押后，官方媒体曾广泛报道说周世峰等人已经认罪，但报道没有具体说明是什么罪名。刘晓元指出，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和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是有区别的两个罪名，如果罪名成立，量刑轻重不同。
没
有煽动，
对他们几个人没煽动。那个北京的谢燕义律师和湖南长沙的谢阳律师，好像他们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个有区别的。我们所那个现在已经知道了，逮捕了这几个就是颠覆国家政权。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如果是首要分子是10年以上，最高刑期是可以判无期。
去年7月18号，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曾报道丰瑞律所案，报道说北京警方摧毁一个以北京市丰瑞律师事务所为平台，少数律师推手访民相互勾连滋事扰序的涉嫌重大犯罪团伙。周世峰、王宇、李和平、谢燕义、隋木清、黄立群、谢远东、谢阳、刘建军9名律师和刘四新、吴干、翟延民等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报道引用北京市丰瑞律师事务所主任周世峰的话说，我认罪，希望能给我一个机会。他说在律所方面确实有违法之处，这是毋庸置疑的，在具体行为中确实有违法甚至犯罪行为，错误是相当严重的。刘晓元律师表示，他不清楚周世峰等人的涉嫌颠覆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是怎么定的，但是根据官方媒体以往的报道是无法构成上述罪名的，除非在6个月的强制监视居住期间有了新的发现。
啊，中央你看原来国内媒体 都市这个报道啊，如果这个报道属实的话，就说以前说的从访民高年组的围观啊，或者有时候在法庭上说他们闹事，我想这点的话，那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就是颠覆国家政权罪也好，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也好，这个都是对不上号的，因为每个犯罪有他那个犯罪构成啊内容的啊，不是随便乱套的。但我不是刚才也说了，不知道这六个月之内他们还查了些什么，因为媒体也不报了，律师也会见不到，我们外界不了解。
周世峰的代理律师杨金柱在接获消息后赶往天津第一看守所会见他的当事人，却被看守所人员告知周世峰已经委托其他律师。杨金柱律师星期三告诉美国之音，他第二天还要去看守所查询，但是由于周世峰被批捕的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代理律师不得接受媒体采访。据悉，丰瑞律所的律师王全章和实习律师李淑云以及李和平律师的助理赵薇被批捕的罪名都是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李淑云和赵薇是两名90后女性，他们的家人都是近日收到了逮捕通知书。刘晓元律师表示，他所在的丰瑞律所自去年7月9号该所主任周世峰等多名律所成员失踪以来，已经名存实亡。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1月12号就中国人权问题展开听证。该小组主席共和党籍议员邵建龙和出席作证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都指出，美国不能因为重视与中国在经济等重要领域的合作，就忽略了中国依然存在的人权问题这个事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就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最新的2015年中国人权年度报告进行听证，回顾了中国在宗教自由、计划生育、言论自由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更新了香港民主、二胎政策等新事态。
And I believe that as we go forward,
我相信继续往前发展，我们需要与中国有牢固的双边关系，但那不代表我们就不诚实了，我们就不再为使我们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并一直维持优良的那些价值观发声了。
CECC 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一直关心中国事务，他表示贸易、投资以及人员往来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根本性的政治转变，也没有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相反，中国国内的人权问题反过来影响了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心。他说，美国未来的经济、环境、食品安全、投资及网络安全和太平洋地区的稳定等等，都依赖于中国在遵守国际法规、允许言论自由、保障人权等方面的进步。议员们在听证中也表达了对香港5名禁书书商神秘失踪事件的担忧。史密斯议员说，这起事件连同此前各种打压言论、出版自由的事件一起，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征兆，对香港的未来有负面影响。
北京到底害怕什么？不让人们出版书籍，不让人们自己做决定。他们在北京这么做，现在他们想在香港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也提出这个失踪书商的问题。
史密斯议员认为，习近平政府的集权模式很危险，对中国社会的压制比2013年更加严重。
我希望在这个领导层里，如果有温和派存在的话，有人能站出来说，时间到了，为什么我们要如此压榨我们自己人？
史密斯议员表示，美国政府希望中国人民能够获得经济上的繁荣，同时还有民主和自由。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常晓，华盛顿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据路透社报道，继香港巨流传媒5人陆续失踪、李波事件持续发酵以后，香港的书店开始撤回被中国大陆禁止的文学作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新加坡的大型连锁书店叶一堂以出售英文书籍为主。据南华早报称，自去年巨流传媒的第一人失踪起，该书店的八家香港分店就开始撤回相关书籍。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亚洲问题分析员莎拉·库克认为，李波等人失踪的事件正是中国政府给那些写作或出版关于中国负面内容的人们的下马威，告诉他们这样的行为是有风险的。从事出版行业近30年的明镜集团创办人和平就同行李波事件对美国之音说，这个事情非常的蹊跷和诡异。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和平看来，假如大家的猜测成立，中国当局跨境执法不仅影响了李波等人的家人，打击了香港人对一国两制承诺的信心，破坏了香港言论自由和法治的两大支柱，同时也伤害了中国大陆的利益。据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林和利对《华盛顿邮报》透露，巨流传媒正筹划出版一本关于习近平的新书，名为《习近平的情人》，书中内容跨越1985至2002年的时间。和平分析说，首先他并不相信这本可能要出版的书中内容的真实性，并且他认为这本书的市场也不大，不会引起太大的反应。然而，有关部门如果是为了阻止这本书的出版而对李波等人做出如此越界和过分的行为，那么现在造成的影响倒是适得其反了。他说，事件发生后的这几天以来，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对习近平情人的猜测和传言。他对美国之音说，
所以我非常怀疑啊，如果是习近平本人所为，或者是习近平的亲信所为，那简直愚蠢到了极点。
他说，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很诡异，很不可以理解，因为实在其反啊，反而使习近平的所谓的不可能都不存在的个人丑闻，使很多人将信将疑。
他补充说，如若是反对习近平的人故意为之，那么确实达到了大大损害习的个人形象的效果。和平分析称，李波事件没有赢家。
所以从哪个角度来讲，铜锣湾书店这个事情不是一个李波失踪那么简单，不是一个书的出版社的组织那么简单，也不是一个啊这个香港的一国两制受到破坏那么简单，是没有一个赢家在这个里面。
尽管书店叶一堂撤下了敏感禁书，一些出版商书商则表示不会被这起事件影响。香港另一家书店人民公社也售卖大陆禁书，其店主保罗堂说，会恐惧哦，有一天我也会消失这样的事情吗？我并不会，我还是会继续现在的正常生活。和平创办的明镜集团也从事出版事务，其中或多或少也涉及所谓的敏感内容。他说，
那么这样一个事情给我们的教训是双方面的啊，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加专业化啊，不要为了这个吸引眼球啊，或者是这个把自己的这个专业原则给放弃啊，这一点对我们来讲是教训，也是真实的啊，我们应该更加这个专业化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减少啊，在香港的这个进一步减少在香港的运行，我们要把主要的精力呢，要放在这个电子出版方面。
他表示，巨流传媒出事后，包括明镜集团在内的出版商会更多的考虑向网络媒体发展。原本传统纸媒的市场就在萎缩，当局打击传统出版业的行为，在他看来本就是一个错误的判断。现在这件事情或许会成为一个动力，推动出版商转向更难控制的网络，而这对更多的读者影响更大。和平说，
而且事实上，即使是我们被迫放弃了，或者说我们自己主动放弃了，不管是哪一等放弃，也阻止不了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网友要求更多的内容、更多的这个自由的信息、更多的这个内幕，这一等东西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的。
人民公社书店的保罗堂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他说，万一香港的出版业崩塌了，那么这种对禁书大量的需求会转移到其他地方，例如台湾、日本。一旦中国大陆的游客有机会出境，他们会找到这些信息，新的市场会在其他的地方建立起来。亚洲出版业协会编委会主席汤姆·利安德也在呼吁香港政府支持香港社会言论自由基石的同时，呼吁出版物编辑们能够在这样的时刻更加勇敢。
美国之音 欢迎收听。
在星期四，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竞选辩论之前，奥巴马总统继续对在共和党竞选提名参选者中名列前茅的川普进行旁敲侧击的攻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星期三在奥马哈的内布拉斯加大学发表讲话时，矛头直指主张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的川普。
你们知道，当政客侮辱穆斯林，侮辱包括穆斯林美国公民以及身穿军装保家卫国的穆斯林美国人，当清真寺遭到肆意破坏或者一个孩子受到欺侮的时候，这不会让我们更加安全，绝不会让我们更安全。
星期三晚上在佛罗里达的竞选演说中，川普对奥巴马的较量表现出克制的态度，他把攻击的重点放在了包括克鲁兹在内的共和党竞选对手上。克鲁兹在加拿大出生，川普大谈这位共和党同僚竞选总统的资格。
假设他竞选，而大家把宝都压在他身上，而法庭最终判决说他没有资格竞选，那就不太妙了。你怎么办？难道要放弃竞选，对希拉里或桑德斯拱手相让吗？
爱荷华州还有不到三个星期就要举行党团会议选举，星期四的共和党党选辩论可能比上个月的辩论还要激烈。共和党党团会议期间，爱荷华州的选民将分成地方小组，分别投票选出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这些代表能决定共和党总统竞选人的提名。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2016年美国总统初选可以说是竞争激烈，由于参选人来路和身份让人眼花缭乱，亚洲国家对这一初选过程感到喜忧参半。中国呢，则担心的是不管这些候选人谁当总统，都会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亚洲地区对美国的经济和安全至关重要。由于频繁的网络攻击，在南中国海人造岛礁和经济局势动荡等问题，中国受到美国总统参选人的关注程度超过任何其他亚洲国家，而中国也对谁当选美国总统惴惴不安。华府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亚洲问题专家葛莱仪在2016年亚洲预测会议上说，中国担心下届总统会比奥巴马更强硬。
The Chinese fear that regardless of who the next president is, that the U.S.
中国方面担心，不管谁出任下一届美国总统，都会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中方认为奥巴马总统在一些问题上是比较软弱的，愿意搁置某一些问题，比如说伊朗和气候变化问题，来换取合作。
葛莱仪说，中国熟悉希拉里·克林顿，知道他的立场强硬。中国也听到了马可·卢比奥去年11月发表的有关中国政策的讲话，他的立场也非常强硬。不过他说，在中国政策问题上，两党的立场相近。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中国问题高级顾问克里斯托弗·约翰逊赞同葛莱仪的看法，不过他说，本次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中冒出好几位政坛新人，让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对他们的政治主张感到茫然。
I think what's more worrisome to them is what's happened.
中国更加担心的是共和党怎么了？中国一向和共和党人更合得来，认为共和党人是美中关系的稳定力量。过去中国总是青睐共和党，现在他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不过专家指出，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人入主白宫，台湾都充满信心，相信美国都会继续履行台湾关系法。不过葛莱仪说，台湾可能认为共和党对台湾更有利，会向台湾出售更先进的武器。葛莱仪说，虽然奥巴马政府向台湾出售了大量武器，可是不愿意提供被中国看作是挑衅性的武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和美国关系的日本和韩国也对美国的政治体制抱有信心。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韩国问题专家车维德说，韩国和日本一样也非常依赖于跟美国的关系。最近民意调查显示，各种收入阶层、各种教育程度以及各种年龄的人都对美韩关系持积极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比日本更加信任美国。
There is faith in the American system, more, probably more faith than we have in it. But at the same time, I think that faith is laced with a...
韩国人对美国政治体制的信心甚至超过我们自己。不过我认为本届大选也让他们感到不安，因为他们对那些参选人很陌生，而且韩国决策者也不了解那些新来的参选人，不知道他们将来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专家表示，与此同时，北韩则幸灾乐祸地观看美国总统大选，借机标榜自己的选举制度更加稳定和明朗。平壤也可能会把下届美国政府看作是一个新的机会。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多位前国防部长表示，美国实施亚洲再平衡战略并非围堵中国，而是试图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所依赖的国际秩序。但北京在周边海域的一些行为正威胁到这一秩序的维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四位前任国防部长1月11号星期一同台发言，回顾在自己任内美中军事关系的发展历程，并对当前美国政府的亚洲安全政策发表评论。四位防长都注意到北京对奥巴马政府实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相当警惕和不安，但坚持认为这一战略并非为了围堵中国。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国防部长的威廉·科恩说，认为美国试图围堵中国的观点站不住脚。
说美国试图围堵中国，等于在说所有东盟成员国都试图围堵中国，这不是事实。他们希望继续跟中国做生意。
中国周边的许多国家对北京咄咄逼人的外交和军事政策感到不安，他们担心地区安全秩序会被破坏，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正受到威胁，并欢迎美国将注意力重新投向亚太地区。过去两年来，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的海域大举填海造岛并实施军事化。去年卸任防长的哈格尔说，中国的行为足以令人们担心亚太地区长期和平与稳定所依赖的国际秩序正受到挑战。
世界秩序就是人们基于共同利益建立的同盟以及因此设立的国际法。中国的做法是拒绝接受为解决这些分歧设立的国际法和国际机构。
尽管美国和中国在一些重大安全议题上针锋相对，几位前国防部长都赞成两国本着共同的利益继续推动两军关系，增进互信，避免误判。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出席了这次讨论会。主办者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表示，会就双边关系的发展举行更多的讨论会。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针对中国海军船只去年11月进入钓鱼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尖阁列岛的水域的事件，日本政府表示，如果事件再度发生，日本可能派遣自卫队船只前往应对。与此同时，中国再度表明了他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既定立场，但同时也指出愿意通过对话来管控形势。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日本报纸读卖新闻就先报道了日本政府将派自卫队船只前往驱离中国海军船只的消息。对此，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二在记者会上予以说明。
まずですね、これについて昨年の5月、
首先，内阁去年五月批准的这一目标指出，驶入日本海域的外国海军船只一旦被认为构成威胁，日本就将启动海上巡警机制，并派遣自卫队予以回应。
自衛隊の部隊により退去要求との措置を行うことを基本として。
他接着谈到日本这一做法的背景。
中国海军情报船去年十一月一再进入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周边海域，我方通过外交途径对此提出警告，在此我暂不透露彼此沟通的任何进一步细节。
日本读卖新闻说，中国海军船只假如再次以非正常原因进入钓鱼岛周边海域，日本将有可能派出自卫队船只前往应对。该报说，国际法对所谓无害通过行为给予保护，但是无害通过只适用于另一个国家的水域。由于中国声称对钓鱼岛以及周边海域拥有主权，因此中国可能不会援引这一国际法来表明他有权经过被他看作是自己的海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日本政府上述立场予以了回应。
中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同时，我们也不希望看到东海紧张局势升级，愿意通过对话磋商妥善管控和解决问题。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来关注和中国经济相关的报道。在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放缓，导致中国国内外许多人担心经济脱轨之际，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试图让人们继续保持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他星期四在北京对十二国集团代表描绘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美丽前景。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星期四，二十国集团代表在北京举行会议，商讨今年九月将在华东城市杭州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事宜。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对会议代表说，杭州峰会将注重经济问题，其主题将是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在中国股市连续猛跌，导致成千上万的股民一片哀嚎，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原材料需求大减，导致向中国出口原材料的许多国家深切担忧之际，杨洁篪向与会代表描绘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美丽前景。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实现更加健康和持久的增长，这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也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方向。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有力引擎，将继续为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做出重要贡献。
二十国集团代表会议每年举行四五次，今年的第二次会议将于四月在广州举行。美国之音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印度和韩国除了保持与地区大国中国的交往之外，正在进一步加强彼此之间的经贸往来，着眼点看来是希望构建地区多元的伙伴关系，增强各自的竞争力和战略地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印度首都新德里正在举行为期两天的韩国印度经贸峰会，吸引了两国100多家企业高管以及政经界人士参加。会议由印度工业联合会以及韩国最大媒体集团朝鲜日报和韩国工业联合会共同主办。韩国商工会兼斗山集团首席执行官朴永曼在会上努力强调韩国的企业实力，并鼓励印度企业进入韩国。
I'm sure that Korea is a crucial partner in India's economic modernization.
我相信韩国是印度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伙伴。400多家韩国公司自豪地参加名为印度制造和印度数字的行动计划。另外， 在智能城市、能源、工业园区以及住房方面，韩国公司还是实施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最佳伙伴。我仅代表韩国商界领导人，鼓励印度商界领导人也能对韩国抱有更大兴趣。
Indian business leaders to take more interest in Korea as well.
除中国外，韩国和印度被认为是亚洲两个最大经济体。两国经贸关系的加强对改变地区地缘政治格局意义重大。韩印两国商界看准了两国政治领导人的战略意图。韩国国际贸易协会会长兼首席执行官金英霍说。
韩国把印度视为未来跨地区合作伙伴，这一重大转变，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是莫迪总理去年五月对韩国的正式访问。印度总理的莫迪经济学观点给韩国企业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未来几十年与印度经贸合作方面。
美国外交杂志的报道称，韩国和印度在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的地位举足轻重。不过也有报道说，韩战结束以来，印度同东北亚的关系脱节的状态，近年来随着地区政经格局的变化，似乎正在迅速转变。美国之音是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为您报告两则新闻。美国对伊朗星期三释放十名美国海军船员表示欢迎。一天前，这些船员误入伊朗领海后被扣留。美国国务卿克里说，这一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外交的成功。国防部长卡特表示，他对让这些军人回到队伍中来表示感谢。美国当局仍然不确定船员们被扣留时的具体情况。被释放的海军船员包括九名男子和一名女性，他们现在在卡塔尔的一个美国设施之内。伊朗还放行了美国船员被扣留时乘坐的两艘小型巡逻艇。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田纳西州和佛罗里达州都有人在强力球乐透中奖，本次强力球奖金为15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加利福尼亚州的乐透发言人星期三晚间说，中奖彩票是在奇诺港一家 7-Eleven， 也就是所称的711连锁店售出的。田纳西和佛罗里达州获奖彩票的地点呢，目前还不清楚，目前没有公布有关中奖者的任何细节情况。据估计，本次强力球的中奖几率也非常低，只有2亿9222万分之一。如果有超过一人中奖，则奖金由中奖者们均分，他们可以在扣除税金以后呢，一次领取，也可以在29年期间逐年领取。美国的50个州里，只有6个州禁止乐透博彩业运作，但在州的边界地区允许销售乐透奖彩券。星期三晚上，那家出售彩券的711便利店里里外外挤满了人，这家商店因卖出了这张彩券而将获得100万美元的奖金。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再有两天就是台湾的总统大选了。在台湾大选到来之际，美国星期三呼吁避免两岸关系因为大选而紧张升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美国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星期三说，不管谁赢得星期六的台湾总统和立法院选举，美国都希望两岸和平解决问题。
We don't think that escalation of tension...
美国不认为紧张局势升级符合两岸任何一方的利益。
罗兹还说，美国尊重并欢迎台湾人民在选举中所表达的意愿，台湾的领导人由台湾人民决定，这些都在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以及跟中国签署的三个公报的范畴内。罗兹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还表示，美方不愿在假设的情况下提前做判断。此外，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星期二的国情咨文中三次提到中国。有记者问到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 罗兹说，在中国政策方面，美国看到了一些积极因素，两国有合作也有竞争，没有两国的合作就不会达成巴黎气候变化协议。罗兹还说，美国要确保国际社会对朝鲜最近的氢弹试验做出有力回应，将与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就有关问题合作。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台湾总统马英九呼吁选民在周末的大选中给国民党投票，否则他说台湾的前途难以确定。不过根据目前的民调和选情来看，国民党很可能在星期六的大选中败北。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台湾2016总统大选还剩下不到48小时，执政的国民党选情似乎并不看好，很可能被反对党民进党打败，失去继续执政的机会。包括马英九总统在内的国民党几位前主席呼吁选民投票给国民党。
票不投给国民党，未来真的是很不确定。我想到16年前政党轮替的时候，当时的陈水扁总统也保证要两岸三通，要四不一没有，就到最后呢，大部分都没有做到，除了没有更改国号以外，其他的承诺都没有做到。各位，我们要相信一个说到能够做到的政党。
2000年，民进党在总统大选中获胜，实现了台湾历史上第一次政党轮替。根据目前的民调和选情，对国民党执政不满的很多选民，尤其是年轻人，将把他们手中的选票投给民进党。台湾将第二次政党轮替，在2014年10月的九合一市县选举中，国民党几乎全军覆没的结果，似乎已经为1月16号的投票埋下了伏笔。台湾总统马英九说，他近8年的执政为两岸关系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国民党的政策确保了两岸的和平与稳定。2015年11月，马英九和习近平在新加坡实现了两岸领导人60多年来的首次会面。
所以我们给中国民党加油，让大家相信这条我们开出来的路，在许多大国之间找到生存的空间，在最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促成台海、东海、南海的和平，让全世界刮目相看。
尽管马英九坚持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政策创造了两岸60多年来关系最稳定的时期，但是台湾民众对执政的国民党过度依赖大陆、经济不景气、出口萎缩、低工资、高房价表示不满，很多民众希望民进党能够比国民党做得更好。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说，台湾必须摆脱经济上对大陆的依赖，台湾人民的意愿将决定他的两岸政策。
我们从来没有排除中国经济在台湾的经济发展上面的角色，但是我们必须要让我们有一个全方位的跟全世界的所有的主要经济来接轨，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不是单单的把我们自己跟中国绑在一起。
不过蔡英文模糊的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可能会使两岸关系未来的走向生变。北京警告说，将不会跟拒绝承认九二共识的台湾领导人打交道。蔡英文并不承认九二共识。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林和利说，北京并不想疏远台湾，因为这样做违背其统一的目标。在蔡英文当选的第一年，可能会努力展现出和解的姿态。
如果2-3年后蔡英文政府拒绝展现出政治对话的热情，北京就可以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
如果不出任何意外的情况，民进党似乎笃定会赢得2016年台湾总统大选。不仅如此，民进党还很可能首次赢得立法院的多数席位。如果说国民党似乎要必须接受失去执政的现实，立法院多数席位被民进党夺走，则是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这个完全的执政要带来我们的一个完全的一个灾害。为什么？因为它很可能就是用特殊的意识形态来改变我们国家的现状。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台湾，在星期六即将举行总统大选之际，美国加州联邦众议员刘云平星期二在华盛顿表示，无论谁在台湾总统选举中胜出，美国国会都会维持和新总统及台湾的坚定关系。 他说台湾是一个民主体制，他支持台湾的民主程序。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出生于台湾台北市的刘云平在美国之音中文卫视的专访中，针对这个周末台湾将举行总统选举的问题做出上述表示。他说他支持台湾民主程序，无论谁当选，美国都会继续支持台湾。刘云平说，
我认为很棒的是台湾是一个民主，我支持台湾的民主程序，我也知道美国会和新当选的总统合作，无论这个人是谁。
刘云平去年曾经在加州选区与来访的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见过面，对于蔡英文的印象如何，刘云平说，
他是总统参选人，如果他当选总统，我知道美国国会会非常愿意和他合作，我也和其他政党的成员见过面，无论是谁当选，美国国会都会与他们合作，以确保我们能够帮助台湾并提升台湾与美国的关系。
三岁时随着父母移民到俄亥俄州的刘云平说，美国国会一向支持台湾，他自己的祖母目前也还住在台湾，台湾在他的心中有一个特别的地位。刘云平说，
美国国会一直和台湾有一个坚强的关系，我自己也是国会台湾连线的成员，去年我也在众议院发表了纪念台湾关系法的讲话，我支持台湾被包括在更多的国际组织内，例如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刑警组织，我非常支持台湾，我的祖母还住在那里，当然她在我心中有一个特别的地位。
刘云平表示他支持台湾加入国际刑警组织，因为这是许多国家执法机构分享信息的地方之一，在国际社会正全力打击恐怖主义之际，必须有更多成员被包括在这个组织里，才能分享更多的信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许湘云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讨论和中国法律相关的话题。中国最高法院副院长沈德勇带领数十位新任法官向宪法宣誓，这在历史上是首次。70字的誓词提到了忠于宪法、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却只字未提党，似乎法忠于大于党。但有中国观察人士认为，在形式上这的确是一种进步，但形式和内容还没有达到一致。更有常年与法官打交道的律师也表示，问题不在于他们怎么说，而是他制度的本质是什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努力奋斗。1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任法官宪法宣誓仪式，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的监督下，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勇带领包括45位新任法官宣读了70字的誓词。这份誓词不仅针对法官群体，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今年1月1日起，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选举或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就职时都应当公开进行宪法宣誓，誓词统一为这70个字。前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军胜曾说，司法工作要三个至上，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而最新的70字誓词只字未提党，人在中国的维权律师刘世辉谈到，两者虽然用词不同，但实质没有变。他说，
王大法盲他那三个至上在外面太丢人了，所以说现在换了这样一种誓词，但实际上没有区别。
在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一切的，政法委统管全国的公检法工作，法官当然不例外，所有大案要案最终裁决权在政法委，不在法官， 法官也是公务员，公务员首先是对党负责，然后才是公仆。但毕竟誓词只要求公仆们忠于宪法、忠于国家、忠于人民。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表示，就在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制造了星期四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发生的炸弹和枪击协同攻击，袭击造成七人丧生，其中包括全部五名袭击者。与伊斯兰国组织有联系的一家新闻机构说，在雅加达市中心一个高档住宅区发动了袭击，目标是针对外国人和负责保护他们的安全部队。在20名伤者中有外籍人士。早些时候，印尼国家警察总部发言人任安东说，一个与伊斯兰国有关的组织可能制造了这起攻击案，袭击者们可能试图效仿去年11月在巴黎发生的恐怖袭击。雅加达警察局长还进一步点名，在叙利亚的一名印尼籍人士呢，要对此负责。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所有东南亚的伊斯兰国头目都想成为地区头目。他说，这是为什么印尼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巴赫鲁姆·纳伊姆阴谋策划了这次袭击。土耳其星期四表示，对2天前发生的自杀炸弹袭击事件实施的复仇行动已经导致200名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被击毙。在伊斯坦布尔发生的袭击事件导致10名德国游客遇难。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说，土耳其军队动用大炮和坦克向其与叙利亚的边界地区和伊拉克北部一个土耳其营地附近呢开火，击中500个伊斯兰国目标。他说，袭击是过去48小时内进行的。达乌特奥卢在安卡拉的一次与各国大使的会议上说，如果有必要，土耳其还可能针对激进分子发动空袭，并誓言坚决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直到他们离开边界地区。在这同时，土耳其内政部长表示，当局现在已经逮捕了7名与自杀炸弹袭击有关的嫌疑人，其中3名是俄罗斯籍人士。这次袭击发生在清真寺广场，这里有土耳其最吸引游客的历史遗迹，包括奥斯曼帝国时代的蓝色清真寺和圣索菲亚大教堂。这座大教堂曾经是拜占庭的教堂，之后成为清真寺，现在是一个博物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结束对叙利亚城镇的围困，并警告说，所有冲突各方用饥饿作为战武器呢，是战争罪行。潘基文星期四在一次对会员国的讲话中说，所有各方，包括应以保护叙利亚平民为首要职责的叙利亚政府，正在犯下国际人道主义法禁止的暴行。潘基文设定了他在2016年，也就是他担任全世界首要外交官最后一年的工作重点。阿富汗东部的官员说，美国星期四发动了一次无人机空袭，击毙了伊斯兰国当地组织激进分子所称的呼罗珊的头号指挥官，另外还有至少11名激进分子被打死。这次无人机发动的导弹袭击是在阿钦进行的，那里是南格哈尔省地处偏远的一个动荡地区，据信伊斯兰国已经在那里建立了总部。在喀布尔的美军官兵呢，官员确认了星期四在那地区发动了一次空袭，但是他们表示无法确定伊斯兰国在当地的指挥官哈菲兹·赛义德汗是否丧命。根据联合国本周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过去15年当中，移民外国的人数增长41%，2015年达到2亿4400万。在这些人当中，有2000万是难民。联合国正计划在2016年举行一系列会议来应对移民问题。其中包括3月30号在日内瓦的会议，有关国家将被邀请来为逃离内战的叙利亚人呢保证提供安置场所。虽然叙利亚难民危机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但这只是国际移民问题的沧海一粟。国际移民的绝大多数去了欧洲。2015年，欧洲有7600万国际移民，占移民总数的2%。按单个国家来算，美国的移民人数占世界移民总数的最大份额，总数为4700万。占世界移民总数的1/5。德国和俄罗斯并列接纳世界移民人数的第二把交椅，接收人数为大约1200万。沙特、英国和阿联酋分列接收，算是国际要素。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